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约望福音的导读就进到第七章了，六章已经结束了。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我们所读过的前面六章啊。我们记得第一章是很美的一个序言开始，对不对？然后呢是若翰为耶稣作证。然后是耶稣开始出现，连续招收了几个门徒，接着呢，就是他们就第二章开始了，有这个加纳婚宴的故事，然后加纳婚宴之后呢，耶稣上了耶路撒冷，是在一个节期，第二章十三节说是逾越节，很清楚逾越节，去耶路撒冷过节，有那个清洁圣殿的故事，然后呢，第三章是在耶路撒冷，晚上来了一个人，尼可德摩，跟耶稣谈话，谈到这个人必须怎么样由圣神而生嘛，这个事情还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去加里勒亚。第四章那他去的路上呢，福音说他必须天主规定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在撒玛利亚呢，就跟在水井旁跟那个妇女的谈话，然后是撒玛利亚人都也把耶稣来了留下了两天谈话，他们就怎么样都相信了耶稣。耶稣继续走，又回到了加拉在那边行了第二个神迹，是治好了一个在格法翁的王城的儿子。这是一个循环从加里的加拉经过耶路撒冷回到加拉。那第五章一开始呢，耶稣又去耶路撒冷，这一次呢什么又是一个节日，什么节没写，这蛮奇怪的其实你写个节日蛮好的嘛，对不对？他没有写，因为通常就三大庆节就基本上朝圣节日逾越节、五旬节跟帐篷节三个节日。第五章我们知道耶稣治好一个瘫子，瘫痪了38年，但因为呢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那瘫子被治好就是他带着担架走，是耶稣叫他这么做的，只是证明他治好了嘛。然后怎么样就引发了一连串的犹太人跟耶稣的辩论主要是因为耶稣好像是违反了安息日。然后呢是一直谈第五章的结尾呢，耶稣就说了其实很多人为他作证呢，包含梅瑟。那么结尾是说，如果你们相信梅瑟，就会相信我了因为梅瑟只是我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写的，你们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就结束了，谈完就完了，没有说去坐坐走都没退没有突然间这个就改了，到第六章就这些事以后那个谈话耶稣讲完话也没有回应，作者都没有说这第六章说耶稣又去了加里勒亚往加里勒亚海，那你想象是从耶路撒冷走去，对不对这位置很重要的，记得走去。然后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连续2-3次吧都谈第六章，对不对？先有一个真饼奇迹，然后怎么样耶稣平息了风浪应该步行海面了然后有这个非常长的关于这一个真饼奇迹所引申出来的生命之粮言论。然后呢这个第六章谈到最后就有个结局很多人怎么样呢就离开了，也就是说门徒们问12人你们也要走吗？伯多禄说话了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然后呢耶稣就怎么样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作者说这个人耶稣所讲就是那个犹大斯伊斯加略，是他要出卖耶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是也会觉得，如果说我们读第一次的话也是丈二金刚摸着头脑，不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当然因为作者他是什么都知道，他讲故事给我们听嘛，他什么都知道，他先说也没有关系那么也这样，这好像突然间又结束了。到第七章，那第七章我们现在要开始的，我先把整章念一下你记得我前面跟各位回忆那个脉络第七章一开始跟那个第六章也是一样，这些事以后一样的方式开始的 好不好？这个是以后耶稣周游加里勒亚啊，而不愿周游于犹太，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帐篷节近了，好，你注意到没有？节日名称讲了啊。他的弟兄对他说：“啊，你离开这里，往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将自己显示给世界。”这句话你就可以听出耶稣的兄弟们希望耶稣怎么那么厉害就秀一下嘛。你读到这边，你好像感觉上耶稣好像从来没去过耶路撒冷，感觉这个味道吗？你耶稣一直在加里勒亚，他的兄弟们看他好像做了不少好事情，对不对？大事，哎，你也去京城秀一下嘛。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经文是可以让我们这么懂，哎，这不他耶稣不去过的吗？还在圣殿里面大展神威吗？啊，就是文字的奇特性啊，哈，可能不讲你都不觉得奇特，对不对啊？但你因为你看这个文字很奇怪，就是这个兄弟们是让他去怎么样显扬自己嘛？因为我们的中国人说怎么样，不要锦衣夜行，对不对？这个意思嘛，好。第五节作者解释了，原来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好，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尝试现成的。世界不会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还不上去过这庆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成熟。他说了这些话以后呢，人留在加里勒亚，但他的兄弟们上去过节以后，他也去了，但不是明显的，而是暗中去的。在庆节中，犹太人寻找他说，那人在哪里呢？在群众间对他发生了许多私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却说不，他在散祸民众。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谁也不敢公开的谈论他。好，庆节过了一半啊，前面是庆节正开始啊，刚开始要开始，先一半啊，一半，耶稣就上圣殿里去施教。好，那个节日一般是过八天了，对，这八天啊，应该七天，然后第八天特别的日子啊。然后犹太人就惊讶说，这人没有进过学，怎么通晓经书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都会认出这教训，是出于天主或由我自己而讲的。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梅瑟不是曾给你们颁布了法律吗？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好，这边又再出现派遣者跟被派遣者，对不对？我们的第五章的主题已经出现过了，还记得吗？我刚才课业练的第五章最后一节是梅瑟为耶稣作证，对不对？这梅瑟又出现了，好不好？所以因为隔了第六章，你都忘掉，我他们前面复习一下我们读过的东西。好，那群众回答说，二十节，你附了魔，谁图谋杀害你呢？就是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梅瑟曾给你们颁定了割损礼，其实并不是由梅瑟，而是由祖先开始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若是在安息日未满全梅瑟的法律，人可以受割损。那么，为了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恢复健康，你们就对我发怒吗？您不要按照外表判断，但应该按照公义判断。你想起什么故事了吗？我做了一件事，在安息日做什么事啊？如果你只有这种，就第五章那件事情呢，治好一个瘫子啊，对不对？但你不要忘记了，那个第五章那个结束以后呢，耶稣去加里勒亚，又蒸饼的，又步行海面，一大堆讲话，又过了好多节日，对不对？那些人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所以应该看出来对不对？第六章是敌人的位置很奇怪，如果你从第五章直接接第七章是非常顺的，对吧？如果你一开始耶稣上了耶路撒冷那个庆节就是帐篷节，第一天治好一个摊子。好，我们只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你会觉得这样子比较顺。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因为 我无法证明嘛。但是从文字上来看，如果不是这么读的话，其实你一定要问的，我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当然，我们读经人，我不会问问题，对不对？就是，那你应该要问的，应该要问的。就是我一直在我觉得我。为了各位服务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教大家就阅读，就阅读，都读出东西来，读出来。那文字很简单，它的排的位置很奇怪，可能因为我们一直是切开来读，啊，所以我今天我是故意的要把前面这脉络讲给大家听，然后可以进到第七章，你可以看见它是连到第五章的，至少说这样子读比较通顺，好，继续读下去啊。好，二十五节，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看他放胆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知这人就是墨西亚吗？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然而当墨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的，但我不是由我自己来的，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你们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好，所以你们认识我的是世上的身份，来自加利利亚，来自拉扎勒，但是呢，其实是有另外一位派遣我来的，只有我认识，你们不认识。好，他们想捉住他，但没有人向他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啊，这个是主题，对不对？耶稣告诉玛利亚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啊，第二章。啊，众人中有许多人信了他，而且说：“墨西亚来到时，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司祭长和法利赛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我们当然读出来，这耶稣好像觉得死亡迫近，对不对？可是才第七章呢，还没到一半呢。可以看见其实整个福音都在谈耶稣死亡的问题，四部福音都是一样，这个主题一直出现。好，犹太人便说彼此说，这人往哪里去，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所说的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是什么意思？好，耶稣的话没人会听懂了解。好，二十七节，在庆节末日最隆重那一天，对不对？开始、中间跟结束最高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第三章就有，对不对？耶稣告诉尼克德摩，人必须由圣神而生。好，群众中有些人听这些话便说，这人真是那位先知。好，那位先知，有人问若翰，你是那位先知吗？好，那位先知就出来了。好，另有些人说这人是墨西亚，但也有人说，难道墨西亚能来自加里勒亚吗？经上不是说墨西亚要出自达卫的后裔，来自达卫出生的村庄白冷吗？因此为了耶稣的缘故，在群众中起了纷争，他们中有些人愿意捉拿他，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好，差役呢就回到了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啊，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像这人讲话一样。法利赛人遂向他们说，难道你们也受了善祸吗？首长中或法利赛人中，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哦，官大学问大。对对，好，但是呢，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好，他们中有一个，即先前曾来到耶稣那里的尼科德摩，好，第三章对不对？这边这个又出现了。好，遂向他们说，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勒亚吗？你去查考就能知道，从加里勒亚不会出先知的。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好，谈话谈完了啊，这边当然是指在耶路撒冷的人啊，就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家里面去了。好，那耶稣的家啊在哪里呢？我就暂时不知道了。好，各自回家。好，然后呢，有趣的是第八章一开始啊，耶稣上了橄榄山，啊，进城又回到圣殿，啊，就是像我们知道耶稣一般是我们说在格撒马尼嘛，跟他们在橄榄山下面，啊，是上山回来，啊，这是怜悯淫妇的故事，我们不用读了，这我们直接跳到这个故事的结尾里面，我们知道最后是没有人定那个女人罪，对不对？啊，第十一节耶稣就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好，那现在怎么样？就是先是那些人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走，对不对？最后是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耶稣让那个妇人也走掉，在现场还剩下耶稣一个人，对不对？那接着第十二节，耶稣又向众人说，哪来的众人呢？从里面出现的。如果你把这个第八章这个故事拿掉，把前面的回家没有回家就继续讲，耶稣就接上了。至少从叙述上啊，我是说，我们就是我们从文本来看，这么读其实比较通顺，否则呢，就是读起来可能不通顺。我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这个教会在读经，我是一直读得很片段。也没有这么大，也不会去质疑这些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它其实很是问题，是问题里面啊。当然我们就无法去多读到这些很其实很容易就发现这个句子很奇怪啊。如果你真的注意到每一个细节的话，我最近教我们这个几个弟兄啊，因为我们几个有香港的、有韩国的，他们中文就不是像我这样的这个老头讲中文，对不对？我就说我们在谈炼经嘛。我说口诵心为啊，当然他们四个都听不懂，我只好写出来这四个字，对不对？还是看不懂。口诵可以懂，心为就不懂了啊。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是语言，他们香港人受英语教育的，我中间比较少，韩国人就更不要谈了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真的要去尝试去懂每一个字，我才往下看。要不然我们这次我有很多人的作业读了好几遍了，你从来没有去懂每一个字啊。啊，不是要去懂它的很深的意义，只是它在叙述层面上来讲一个故事，那故事的发展的过程我应该要跟得上才行。这是好例子，再来我们就练习一下。所以我们跟大家就是讲了第七章，我们现在回头跟各位看啊，这个前面我们前面也我们这个经文也分了一个段落，我们现在第一章第七章一到十三节一开始啊，看这个小段落里面，就是耶稣怎么样，他好像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里面出场，好像逃离一样，对不对？好，那么这些事以后，耶稣周游加里勒亚，不愿意在犹太地区行走。好，加里勒亚是北边，犹太是南边啊。由以色列在耶稣的年代，巴勒斯坦地区地理分很简单，最北边加里勒亚，然后呢撒玛利亚啊，然后是犹大或犹太地区，再往南就是乃格布旷野啊，这三个基本上我们圣经当时集中在加里勒亚跟犹太地区。那犹太地区的最核心的城市当然是耶路撒冷嘛。好，兄弟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离开 加里勒亚往犹太去，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也没有人呢愿意显扬自己在暗地里行事。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么看的话，这么看好像一开始兄弟们要求耶稣离开耶路撒冷怎么样，说离开家也去耶路撒冷，用我们的话说，你去出风头吗？对不对？那来看，那他们兄弟们怎么样？哎，这是我的兄弟，对不对？也可以得意一下，对不对？就是很高兴的。好，这从我说从这个内容跟文字语气看起来，好像在边预设耶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我们这其实是去过的。怎么想？很可能是这些故事啊，就从前面我们跟各位读的也看，就说耶稣在这边提到他做过一件事情，而且在安息日做的。我们应该很自然想起是第五章。那我们跟各位说的，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行了七个神迹，对不对？应该才算嘛，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对不对？好，所以很可能，我们只是很可能，作者他手上在收集材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可能是文字性的材料啊，那个里面都是讲耶稣的那些奇迹，或者是记号，这个若望福音之神迹啊，或者我们翻的神迹，他从那个集子里面，他选出了几个来要编他的福音，他觉得对他很可以用来讲耶稣的生命的，所以很可能这个本来哈这些故事啊，这些传统呢，都是在这一个奇迹的这个原始的材料当中里面的。那现在我们读的几节经文呢，第七章前面几节经文很可能本来是在第五章那个奇迹故事的引言，你去嘛，露两手，他就马上就走了，看着露了一手。好，我们只是说我们去尝试去理解经文呐、啊。OK， 跟他说了，我不能证明的啊，只是这么读，大概觉得比较能够去想得通。他为什么？不然你觉得文字很奇怪，你要去解释这个情况，为什么这个读起来是怪怪的啊？这个不顺这样子。好，这是很简单的说法里面。好，我们只能说，福音作者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写作不是凭空自己一个人想写出，而是他收集的资料，把这些资料呢，他要编辑成按照他的当时的信仰团体的需要，或他的信仰的理解，讲讲他的神学好了，他把它写出来，那他必须要加上这些连接词、引言也好、桥段也好，把他的材料能够放进来。就像我们以前写论文时间都有很多卡片，对不对？各种收集资料，然后把这个卡片你变成一个文章嘛。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在阅读的什么重点怎么就写在卡片里面。啊，今天当然没那么辛苦，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真正写论文时，而且创造那个框架，这是一样的，都是这样写作的，一样的啊。只是我们大概不太敢，或者没有人鼓励我们去这样子去看圣经。它是你把它看成一个就是个文本，就这个 text 就容易懂一点点。好，那这个整个的文字里面，我们都看见是怎么样，大家都。耶稣都拒绝人们的要求，人们也都拒绝接受耶稣的行动，所以这都是若望福音里面非常核心的。那最关键的主题当然是不相信啊，几乎没有人相信耶稣，连这些兄弟们劝他去耶路撒冷，你再那点给我看看，其实还是不信。我们记得用保罗的话，对不对？犹太人要求神迹，对不对？希腊人寻求智慧，人不显出的话，这个用上很清楚，整个当时的氛围是这样子的。所以福音作者呢，他采取了传统材料，啊，用他自己非常独特的信仰经验，他面对他信仰团体具体的问题，然后呢，他把它编辑成一个在帐篷节里面发生的事情。啊，要呈现什么？是耶稣他要启示他跟天主父的关系，当然是像对人民启示。我们可以先讲结论呢，他那个启示的结果是大家都拒绝不接受。啊，我们常看见，包括我们前面所看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也绝大部分不接受嘛。这整个福音的根本的那个主旋律就谈这个东西。 好，我们大概前面一到十三节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是一到五节，是耶稣的兄弟们对他提出要求，你去一下，你去露一下。对，然后呢，第六到第九节，就耶稣在回答他们了，回答。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说耶稣本来说不去，后来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再去，他就说了，好，他到了耶路撒冷，作者怎么就描述什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耶路撒冷的群众们已经在谈论耶稣了，啊，他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来呀？还你可以说，如果你接到前面第二章，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怎么样？那个清洁圣殿。那当然是一个轰动的行动，对不对？然后还说什么？说很多人就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相信耶稣嘛。第二章结尾还记得的话，对不对？你看，那表示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只是忘记没有写而已。所以耶稣已经造成了相当的轰动在耶路撒冷啊。那现在怎么样呢？又到了另外一个节日了。所以如果你这么看，说第二章是这个逾越节啊，把第六章拿掉。那么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又到了帐篷节，啊，你把那个第六章放在那个第七章之后，然后又过了第二年的逾越节，有那个真理体系的话，在时间上的安排也比较合适，啊，这个你可以甚至可以放到第八章后面也可以，啊，这是一个原因，啊，我们看看那个细节，你看一到五节，啊，群众们，耶稣的兄弟们，好，啊，他说耶稣愿意留在耶路撒冷，可是呢？很清楚啊，留在家里边养啊，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可是我也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怎么样，直接或间接的、慢慢的在靠近他，靠近他，靠近他。耶稣走向那边去了。好，有趣的是，我们知道那个手抄本嘛，哈，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那个版本留下来。我们在现在我们所能够收集到的那个手抄本呢？在第一节的经文有一个抄本是这么写的，说因为呢耶稣怎么样，他没有权柄留在犹太啊，说他这边说耶稣不愿意在犹太寻走，说他是没有权柄。当然讲没有权柄什么意思，表示说他在加里勒亚走还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耶稣在哪里都是天父的旨意。我们前面读过的是耶稣从加里勒亚，记得吗？从耶路撒冷要去加里勒亚，第四章，对不对？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因为天主决定的嘛。这边一样啊，到了，如果你把它看成在加里勒亚之后啊，在帐篷节之前，那么他一直在那边走，为什么？说他没有权柄留在犹太地区，什么意思？天主叫他留在加里勒亚。啊，这是另外一个手抄本的，啊，这个刘翰的，这是蛮有趣的一个道。当然，这对于这个整个的神学的影响不严重。好，无论如何，耶稣他在哪里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这作者要讲的，啊，就他知道他是被派遣来的，他全部的生活行事、说话必须怎么样，要做那一个派遣他来者的旨意。好，现在帐篷节是在秋天，我们刚过，大概一般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十月左右。我们还记得这个前一阵子不是那个现在所谓的这个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都只是加沙走廊就和平的不打仗，对不对？是就两年前嘛，就在什么在那个雍基普在赎罪日里面，他们攻打了那个以色列人嘛，对不对？那就帐篷节前后这样子。好，帐篷节是。一年庆祝八天，庆祝什么？是秋天的收成日子啊！秋天一般是葡萄，那好啊，这是一个大家最欢迎的日子哈，啊。那当在过这个庆节时候呢，他们群众们会怎么样？在有搭上帐篷，在那边过，其实这叫帐篷节。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象征，一方面是纪念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期都是住帐篷的嘛。然后怎么样？是他们永生的帐篷啊，末世性的跟天主在一起的帐篷。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圣堂里面那个圣体柜啊 ，tabernacle 就帐篷的意思啊。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耶稣啊，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就是。在我们中间搭了帐篷，就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是非常，所以这是犹太人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节日了。那这个大节日群众会聚集嘛，当然怎么样，他的兄弟们就说这是个好机会啊，让他们这一位兄弟兄也好弟也好耶稣啊，到耶路撒冷大展身手，对不对啊？大概这个味道啊，展现一下啊他的行动他的工程。好，他们说你去一下啊。好，但我们知道前面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还刚读过，对不对？在加里勒雅时呢，这个在生命这言论讲完，门徒们怎么都离开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如果你这么看，他内容也可以理解，他的兄弟们怎么样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的，大家都离开你怎么样，把这些人挽回来一下下，也可以理解的啊，就看你怎么，你怎么去看这个经文，都可以懂的。好，他们希望耶稣去耶路撒冷，在世界面前，在人面前展现他的能力。不知道，也许是可以光宗耀祖吧，不知道，可以稍微可以想想看。好，因为他们说什么，也没有人啊，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还在暗地中行事的啊。你既然这么做了，你就应该把自己显示给世界。好，那这些思想在若望的笔法里，我都明白他们是表达什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不相信，或者不要讲那么严重吧，啊，他们不了解，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耶稣的来到世上是要成为天主父的启示者，而不是要怎么样，要表现他自己有多厉害，啊，因为他不是重点，他来到世上的唯一的目的，让人认识天主，不是彰显自己，啊，这是关键。好，那么既然兄弟们提出了要求，耶稣就要回答嘛。第六到第九节，啊，就是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你们的时辰却是现实的啊。这个时候跟时还是可以翻成时辰的啊。好，世界不会恨你们，世界恨我，因为呢，我是指证他的世界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去过节吧，我还不上去过，因为我的时辰还没有成熟。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好，他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兄弟们大概就过节去了。好，你看这边出现好几次这个时辰啊，一直出现。好，这边就是看见第七章里面几乎每一个人啊，耶稣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主张。都有自己的想法啊，但是呢，耶稣也很清楚的回应那一些人啊，因为这些人怎么没有一个人相信？现在是他的家人啊，兄弟们。当然，这个兄弟我们再讲，按照我们传统说表兄弟了，这样子哈，对的。好，他说，耶稣就说我的时辰没有到，很清楚啊。所以怎么样看见呢？耶稣跟他的兄弟之间。一个非常巨大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啊，这很清楚的一个表达里面啊。那我们知道，在马古福音也讲过，对不对？当耶稣的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到抓他，说他疯了，对不对？然后呢，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们来找耶稣啊，耶稣在屋子里面，他们进不去，对不对？也是连父母帮妈妈在外面找你啊，他转里面的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兄弟？啊，听天主话而实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啊，这很特别的，但是在意识上是一样。这边妄以别的方式表达，耶稣进到人间，没有人能够明白他的。好，在耶稣的言语呢，可以常常看到很强大的对立。这边是明显是我的时辰，你们的时辰。啊，那耶稣谈的当然是他死亡的时辰。或者说他光荣的时辰，这个时辰是天主父决定的，所以人们呢可以从耶稣说我还不上去过节啊，那么可以明白这个过节的决定呢是天主决定的。好，这里可以看见怎么样，现在他知道这个，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一直在暗示我们，当我们有全部的故事已经暗示耶稣的生命会走向那个死亡，只是目前没有只有那个字，因为那个字太过分太直接了。 讲的。好，所以耶稣的兄弟们完全想象不到的，耶稣会说世界都反对他，而且呢这个反对呢后来会变成怎么样，变成跟他真正的对抗，实质的对抗。他说什么？世界恨我，恨我，他不恨你们，恨我，因为呢我指证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耶稣真的是啊，一夫当关啊，对不对？一个人跟全天下为敌，这个味道，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他指的是那个犹太世界里面。好，所以说你们啊，耶稣兄弟们，你们的时候一直都在的，可以是任意变化的，怎么样？就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们进到我的时辰啊，进到天主所启示的时辰。换句话说，这描写的是这个世界的生活这么深的影响耶稣的兄弟们或这个这些人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是俗化的，媚俗的啊，他们是迎合这个世界的，他们是不要做出任何真正面对天主的抉择的。我们讲混日子过就好了，就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这边是他启示他自己，他启示自己方式控诉这个世界恨他。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不相信天主的。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一直要为天主作证的人来到的一个完全不相信天主的世界，当然是造成仇恨，这些人就恨耶稣。好，非常清楚。其实哈，这些话也很清楚，我们常常说，我们说什么忠言逆耳，对不对？啊，那谁也不愿意怎么样被人指责。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明明怎么，我们应该爱那些指证我们的人的，可是我们不爱，对不对？我们应该恨那些称赞我们的人的，可是我们不恨，我们刚好相反。很诡异啊，真的很诡异啊。所以我们明明就是知道，你可以看见这个整个的约望福音讲的那个经验，我们感觉上是耶稣跟犹太人，那你感觉若望呢好像很夸大的把人讲成全世界。那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啊，就真的全世界都恨耶稣啊，包含我们的确是如此的。你怎么样去听耶稣的话啊，这很非常关键的。好，接着后面第十到十三节怎么样，就他的兄弟们怎么样去过节了，他也去了，他怎么样，他就偷偷的去了，这蛮有趣的，对不对啊，暗中去的啊，大概是怎么样，就避免造成更大的冲突跟紧张了，就是好。好，但是他说，作者说在当时呢人们已经在寻找他了，那人在哪里呢？好，那个人，好，就当然是指耶稣嘛。好，群众这里面他们窃窃私语说他是好人，说不，他是在善惑民众。你真的会很奇怪的啦，哈，你这边好像没来由的给耶谈的对耶稣的评价，所以如果没有假设第五章的故事，这话也很奇怪，对不对？啊，如果没有假设耶稣已经第五章，他主动治好一个瘫子。那人们还对这个人有一些评价嘛？如果这边前面讲的他的兄弟们认为说你一直在加里利亚这边来跑来跑去，是不去耶路撒冷露一下？哎，以前可没有什么抖音呢、啊，对不对？耶路撒冷不会知道耶稣不会谈论成这个样子，不会的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从经文你注意到，不然你真的会奇怪这个什么意思啊？你看我们跟前面跟应该是预设了第五章。所以说有人呢就对耶稣有一些评论了，哎，你有点基础嘛。好，有人说他是好人，不，他怎么煽惑民众？你可以说这个煽惑民众是叫民众怎么样不要管安息日，这最直接的。从第五章来看，你可以猜这个，因为你这边谈到说他煽惑民众去对抗罗马军队，那太快的了，说不上，你前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嘛，对不对？就是讲啊，很简单的，他应该是怎么样？要煽惑民众不要守这一些传统的犹太法律跟规矩了。好，可是怎么样？大家都怕犹太人，不敢公开的谈论他。你可以看，已经看见，对不对？前面耶稣说什么？犹太人等于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恨他，犹太人恨他，他们怕，不敢谈。啊，好，所以耶稣我们看见啊，他虽然跟兄弟们说不去，还是去了。 啊，他改变了心意哈、啊。那么怎么改变心意的呢？我们大概最简单的假设还是一样嘛，天主要他去，啊，这最好的假设哈、啊。他去了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耶稣这么做怎么样？他是暗暗的去，暗暗的去就很去，不是按照他的兄弟们的想法去的，对不对？其实你去嘛，公开露面一下，所以他不是啊，所以很清楚怎么样？他呢去耶路撒冷，暗暗的去，不是去要按照兄弟们的心意去，而是按照派遣他的那一位的心意。好，在庆节当中，人们就谈论耶稣，那么对他的意见呢，非常的分歧。那有些人怎么样呢？充满了敌意，有些人呢有好意啊，但是怎么样呢？却没有决心啊，不敢真正的跟随耶稣。那些对耶稣怀有敌意的人呢，也没有真正动手啊，还在那边紧张当中。好，有些人控告耶稣是煽惑民众的，好，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威胁性的指控啊。如果说耶稣煽动群众们不要管梅瑟的法律的话，那是怎么样？就是背叛天主嘛啊，当然是怎么样，应该被石头砸死。很清楚的，这边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那个紧张的那个情况啊。好，这边说什么？大家都怕犹太人，不敢去公开的谈论。这边可能真的是反映了一个很特别的那个情境，大概是耶稣生活时代。我们可以假设是当时历史中的耶稣，他在人间所真正造成的那个情况。人们害怕，就看他太特别了，太特别了。好，但是呢，害怕阻挡的人做决定，特别是阻挡那些对耶稣开始感觉到他不一样，而是积极的感受，但是呢，不敢做任何的行动。我们知道嘛，哈，害怕是我们通往信仰的最大的阻碍之一了，害怕，害怕。好，那么我们怕什么？我们就读这一段话，对不对？就是我们在整个走向信仰呢，就第一个什么是不能够下定决心，然后呢，下定决心以后又不敢，又害怕真正做出行动。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从来不逃避做出决定啊，从来不逃避，他知道他就是按照天父的旨意生活，他走向那个天主给他指定的那个时辰。所以耶稣的行动是爱天主，那么人的行动呢是爱世界。爱世界是什么？是寻求这世界的光荣嘛？就像他的兄弟们希望耶稣所争取的光荣一样，那这个世上的光荣怎么样？其实随时都会存在，你用各种方式表达。讲到极致的话，就是拜偶像。就拿另外一个人、事物或者财富或者什么来取代了天主的地位，这是一个我们讲世上的光荣。那这些人怎么样？当然就是活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面对真正的直接的冲突，跟真正天主的启示者真正的冲突时，内心还是不安，但是呢无法做出决定，他们还是被那个什么恐惧啊，恐惧，比如恐什么？恐惧失去现有的一切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阻力，阻碍人接近真理，让人怎么活在那个不自由当中。好，这是第一段啊，一到十三节。我们看第二段，好，耶稣怎么出现了，到圣殿上面了，他去了过节了，十四到二十四节。好，庆节过了一半啊，耶稣就上圣殿里面去施教了。好，他真的在公开出现在人前。好，犹太人都惊讶说，这人没有进过学，怎么通晓经书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好，谁若愿意承行天主的旨意啊，派遣耶稣的旨意，就会认出这个教训是出于天主，还是由我自己讲的。由我自己讲，就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了。 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就是诚实的啊，在他内没有不义。梅瑟不是曾给你们颁布法律吗？但你们中没有一个人遵行法律，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我最近正在跟学生们讲的罗马书了，这句话，没有一个人遵行法律。保罗是一样的思想，没有一个人，所以法律不能让人得救。群众回答说，你附了魔，谁图谋杀害你？一直回答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梅瑟曾给你们颁定割损礼，其实不是由梅瑟，而是由祖先开始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好，你就如果对观福音是另外一句话，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可以行善还是可以作恶？当然是可以行善了。所以换个方法问啊，不是问安息日不能做什么，问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安息日不是给人也行割损吗？那么这个就是遵守梅瑟的法律了啊，这并不是什么都不可以做啊。所以安息日为了满全梅瑟法律，人可以受割损。那么我在安息日让一个人恢复健康，换句话说，从疾病的束缚当中得到自由。那为什么你们对我发怒呢？为什么我让一个奴隶被罪恶，因为疾病跟罪恶常是挂在一起的啊，让他得到释放啊，得到自由，为什么你们对我发怒啊？说你们不要照外表，应该按照公义。就问我现在给人在安息日治病是不是符合天主的公义啊，这是根本的问题。好，那么第十四节我们看见是一个很简单的，就讲节日到哪里的，这个就是过渡，这发展，他谈这个节日的问题嘛，八天嘛，只是一个叙述的框架，很简单的了。好，那么十五到二十四节就我们就很清楚，其实是什么？延续着《日望福音》第五章啊，三十一到四十七节里面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你把这些故事的框架，这小的细节都拿掉的话，只留下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就从第五章是一直发展下来的，那是非常清楚的，主题上面很清楚。所以而且知道这边就预设了那一件事情嘛，对不对？预设是第五章一到十八节那个贝特扎达水池旁边，耶稣治好那个38年的瘫痪者，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段经文啊，我们现在这段经文应该是接在第五章四十七节之后。我们前面说过了嘛，第五章四十七节耶稣特别说，梅瑟所写的一切都是为我作证的。好，然后怎么第七章第十五节别人就说了，这个人没有读过书，怎么会通晓梅瑟的书呢？就通晓经书呢？你这才对得上。所以第七章十五节你接到第五章四十七节就连续下来了，说这个人他凭什么谈梅瑟啊，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叙述是蛮有趣的哈。所以我们大概我们这边我们看那些学者们的研究，这你天是非常合理，应该可以接受，很清楚的。好，你就问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那真的很难说了。就看后来那个作者，我们日望福音的写作的那个整个的复杂度是大概在我们研究福音的写作里面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很多这些我们看见就是可能它最初的原稿出现以后呢，很多人在那边动手改来改去的，都是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无法，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最后呈现的一些的版本嘛。但我们在真从阅读上面去看，我们发现很多这些张力啊不一致。好，无论如何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呢，是很清楚的。这首先是什么？第十九到二十节什么？犹太人企图什么杀害耶稣啊？然后怎么样？二十四节是什么？他们毫无理由就对耶稣下了判断啊。然后最后怎么样？在最后呢，这个经文一直发展下去，第七章的三十节到第八章的十五节三十七是一直出现啊，他们对耶稣很多妄自的断论一直出现， 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拿掉第八章那个怜悯淫妇的故事，它继续发展下去。当然可能各位回去可以多读几遍了，你就读读看，一次读第五章、第七章跟第八章，啊，把第六章跳掉，把这个怜悯淫妇拿掉，可能会很有意思，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这一段话十四到二十节分一样分三个段落，首先是十四到十五节是犹太人怎么样开始指责耶稣了，他凭什么谈美色啊？然后呢，耶稣就要证明自己，我有权利谈。这是十六到十八节，耶稣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啊。最后呢是十九到二十四节，犹太人就开始判断说耶稣怎么样违反了法律。好，我们现在看前面两节哈，福音作者怎么样？他是告诉我们啊，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来过节嘛，对不对？慢慢暗中来嘛。那他现在呢？作者谈到他出现在什么地方？啊，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教导。那在哪一天呢？庆节的正中间，啊，过了一半正中间。好，教导的地方是圣殿的区域。好，那面对耶稣的教导呢，大家都很惊讶，很惊讶。啊，我们大家可以想起这个路加福音的耶稣十二岁。调皮一下下，对不对？坐在金室当中跟他们谈话嘛，对，大家都很惊讶嘛，一样。好，好，那很就他们说，这个人没有读过书，没有上过学，怎么会通晓经书呢？啊，对这一些在圣殿上的人，你可以想象，对宗教特别虔诚的人而言呢，啊，耶稣不是一个合法的师父，啊，不是一个拉比，为什么？就是说他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 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个什么所谓的神学历无用论，对不对？以前的学历很重要的，别讲以前，别讲以前，我们这年轻人都学历很重要，对不对啊？那更何况以前，在耶稣的年代，两千年前啊，你受过这个名门正派的教导，你才可以真正出来。他很贵，你是师承哪一个拉比？现在怎么可以自己怎么另立三门开始教导？不能乱讲话的，因为他们看不起他，乱讲。好，那耶稣就说了啊，耶稣回答他们，对不对？那耶稣这边很清楚，一样是回到前面第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的思想，整个脉络里面怎么样？他首先是怎么样撇开啊，就阻挡这些或者回应犹太人对他的一些责备或责难啊，很清楚，耶稣的教导。的确不是拉比的学校所教的，是他们一般的拉比所教的，是根本不能跟他比的。为什么？拉比是在学校当中学生学他的这个师父的拉比的，那耶稣怎么样？我的教训是派遣我来者的，换句话说，天主啊，所以我给你们的教训教导是来自天主的。所以你们说我没有跟任何一个拉比学习过，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跟天主，所以天主父亲自教我，这有点，如果你就想想看保禄书信，对不对？保禄说嘛，他大马士革经验，对不对？他完全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你可以发现这个保禄有时候话很像中文的，很像耶稣的话，有很清楚的，所以他是讲的。的确你们判断的对，我没有上过正式的这些犹太拉比的学校，但是呢我有人教我，我所讲的不是我自己随便说的啊。在犹太的拉比系统里面，那个初的学生他讲我这边的话是某某拉比说过的，很清楚的。那这边实际上耶稣一样，我的话是派遣我来者的人说过的，那派遣我来者他们也知道耶稣讲的是天主，啊，所以那么第十七节怎么样？耶稣给了一个标准，啊，给群众的标准，叫他们告诉那些群众怎么去评断他的教导，啊，他说谁如果愿意承行天主的旨意，就会懂，啊，当然这块感觉就是你们现在不懂怎么样？因为你们自己你们也不肯听，也不肯听天主的话。哦，当然是已经非常强大的指责了嘛，就很清楚的哈。 这个十七节是整个这段话里面最高峰，非常强大的一个核心语言。谁若愿意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会认出这个教训是出于天主自己，或是出于我，当然是出于天主自己的嘛。所以耶稣给这个当时的听众一个标准，教导大家该如何去评判耶稣所给的教导。那可是呢，认识耶稣的教导是有效的，而且也承认他的教导的人，那这个呢不是来自于个人的能力啊，不是谁的判断力好，不是良心好，而是什么，而是真正怎么样，天主的启示啊。所以这是很清楚，是天主愿意启示，而人呢愿意对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人是真正的对天主开放的人，才能够接受耶稣的启示。那这非常困难啊，我们每个人都得去问自己的，我们平常对自己的言行当然都是振振有词啊，对不对，这个很有道理，对不对，对，你就问这道理真的是天主的道理吗，真的是吗，啊，这个就很非常非常困难啊，这大家要想的。那这当然也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是完全真实的，毫无虚伪，所以他把自己怎么样，完全交在天主手中，就算这个世界恨他，他还是讲他必须讲的话，对不对，就很清楚的，所以他是不寻求这世界的光荣的啊。所以第十八节他说，谁如果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就是诚实的，他就怎么样，不会去寻求自己的光荣，不寻求世界的光荣，他就是真正天主眼中真正的义啊，真正诚意的。就是耶稣的行动就告诉我们跟他学。所以不信的人寻求的是世界的光荣，或者是自己的光荣。好，那他们现在怎么样，这是他们接下去怎么样要杀害耶稣最根本的原因了。啊，第十九节上，梅瑟不是给你们颁布法律的吗？你们中没有一个人遵行法律，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啊，其实前面并没有要杀害的经文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先讲，他们心里面那个动机，他们马上就反抗说：“你附了魔，谁要杀你？”对不对？好，你可以说耶稣讲中他们的心事，他们没有说出来，对不对？就看这样的反抗，耶稣说怎么样？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好，还是一样，治好瘫子的事情啊。梅瑟给你们颁布了割损礼了，好，在安息日怎么样？给人行割损礼呢，也是怎么样满全梅瑟的法律。那为什么我在安息日让一个人恢复了健康，你们对我发怒呢？啊，说结论是，你们不要按照外表判断，不要只判断我在安息日治好，我行医啊治病，要问这一个行为是不是天主的旨意。我看这个动最根本的动机，其实可以看见啊，我们这边没有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间比较常问的问题，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件事情，在安息日治好一个瘫子，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他做这件事情，为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吗？没有吗？对不对？就只是招人讨厌。其实这就是可以让人去问的，那他为什么还这么做？就可以开始去反省的。就是我那个，其实那个利益那个观点，其实一直很重要的，只是这边没有把它变成文字而已，啊，这我们在现实是很简单的。所以耶稣怎么样？那他为什么会一直这么做呢？那他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才行嘛。那既然不是这个现实的利益的话，当然是为什么？为了执行天主的旨意，这个逻辑了，你可以想想看。好，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哈。到底梅瑟还有法律是站在哪一边的啊？ 现在犹太人是靠着梅瑟或者靠着梅瑟颁布的法律，根据这个来批判耶稣，对不对？那耶稣是一样用梅瑟的法律来捍卫自己。我在这问，那到底梅瑟站在哪一边呢？好啊，因为呢，耶稣在安息日治好瘫子，所以犹太人就指责他违反了安息日的法律。好，那这种的控诉显示什么？犹太人是什么法律的守护者？守护者，但他们这个守护怎么是指？他们是怕没有守好每一个法律被天主罚，怕，当然怕，所以怎么样？在怕这个法律被迫害啊？他们怎么样？就因此他们觉得耶稣是怎么违反的法律，因此怎么样？要企图什么杀害耶稣？可是呢，企图杀害耶稣呢，却显示他们真正的跟这个法律是抵触的。因为耶稣其实才是真正的实践的法律的，爱天主爱人的嘛，啊，最核心的法律。啊，那么现在怎么样？这个情况里面，耶稣的这样的捍卫，犹太人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很简单，我们说转成人身攻击，你附了魔。啊，那这个其实在马可福音也出现过，对不对？耶稣的兄弟们抓住他附了魔，对不对？他疯了，对不对？疯了跟附了魔，要说他驱魔也是靠贝尔泽布大魔王，对不对？好，这是很清楚的，在无法在言语上啊，在真理在辩论上面获胜的时候，那么最简单到今天这个方式还是有用嘛，就是人身攻击，对不对？贴上标签就好了，很清楚的。好，所以耶稣在回答犹太人的时候啊，他用了这一个梅瑟的法律，他把治病跟这个割损啊对比来做对比，对比。好，这个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反而使人跟人之间，耶稣跟犹太人冲突稍微那个缓和，变成一个。好像在讨论那个法律的样子啊，我们说进入到学院式的讨论啊，这也蛮厉害的。好，那现在是怎么样？快就问，那么这两个事情，你问啊，治病割损啊，那么对梅瑟而言，其实都存在的。那梅瑟到底在哪一边呢？你们得重新去反映一下我们对于梅瑟的理解啊，大概这个味道。好，那么的确的，我们知道。根据犹太的传统，拉比这么解释过啊，好，因为割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勒未记十二章第三节有说啊，犹太的男子诞生第八天应该受割损。我们过的那个耶稣献于圣殿，其实这个日子了啊，第八天，对不对？好，好，如果这一天刚好是安息日。哦，你知道那很清楚，他也是安息日生的嘛，对不对？所以安息日可以生产，然后你挡不住，对不对？天主生命来自天主，这个比较好。那是割损是人在做啊，对不对？好，所以犹太拉比也解释了，怎么样说，在这个时刻，在犹太人男孩第八天要行割损，如果刚好是安息日，也必须行割损。换句话说，这个不违反梅瑟的法律。所以耶稣怎么样？他这么去看这个梅瑟法律，说这个法律显示什么？因为法律是关心人的得救。割损什么意思啊？让人成为天主的子民啊，是让人得救的一个最根本的记号啊。啊，是天主跟亚巴郎订立盟约时的最早的，对不对？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算他为证，一个天主叫他怎么样？叫他给孩子们行割损礼，等你的子孙做这个礼，都是我天主的子孙的意思啊，所以很清楚的嘛。所以耶稣用这个讲的是犹太的法律，透过梅瑟，他整个法律的核心是关心人的得救。啊，所以割损怎么样？他说割损其实怎么样，并不是从梅瑟开始的，是有祖先，当然就是亚巴郎，对不对？他回到什么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的内容， 啊，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二十一章第四节都谈这个事情。所以他指出什么？割损的最根本的起源是亚巴郎，而不是梅瑟。好，其实你看犹太的社会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梅瑟是这么强的影响这个整个的犹太。你看说梅瑟真的是建立着各种制度的，但他们好像在生活当中，他们称自己是亚巴郎的子孙，但是亚巴郎先于梅瑟的一些东西，他就不管了。啊，这其实蛮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最根本的争执的问题是很清楚的，到底谁才是真正梅瑟合法的继承人？到底谁才是真正遵守了梅瑟的法律？那个从精神上面的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样，就引导到慢慢后来发展成什么教会跟犹太会堂的冲突了。啊，从耶稣的生命跟犹太人，到了慢慢变成耶稣的团体跟犹太的团体，啊，那初期教会一个著名的殉道者啊，尤斯丁努斯，那么他也曾经提到了犹太人在安息日呢，也给新生的婴儿行割损礼的，一样也出现这个，真的讲，所以可以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在生命里面他们是执行这个梅瑟的法律，因为是什么，要让这个婴儿得救，让他成为天主之民。所以耶稣怎么样，他为自己怎么样，他要求的是一个什么，一个真正合乎正义的判决。那其实耶稣的要求的同时是他自己已经像是一个审判者了，对不对？他在告诉你们这不对的，我这才真正的审判。那我们前面怎么样，我们前面的第五章二十二节读过的嘛，耶稣说的嘛，天主已经把审判权交给子了。所以这个第五章的话讲出来，就耶稣来到人间是那个派遣者来的，那派遣者给了这个被派遣者一切的权利，他现在就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活人跟死人一切人的审判者。好，这到目前为止一样。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在第十六节说的，我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而是什么派遣我来者的教训。好，那这个奥斯汀呢给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他说这个教训怎么样呢，是来自天主的意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耶稣是被派遣者嘛，使者基本上应该没有自由意志的啊，被派遣者他的说话形式就完全做那一个派遣他的那一位。所以这是奥斯汀的解释。所以他身为一个被派遣者，他的权利跟义务就是要实行那个派遣者给他的一切。所以他的教训其实是讲出那一个派遣者的教训，这句话是合理的。你直接看啊，我的话不是我的话，派遣过来的话，好像这个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一样。对，在我们信仰上是合理的。我们的全部的，我们人的最自由的意志就是实现天主的意志。我们念天主经这个意思啊，啊，愿你的旨意怎么样？人间如同在天上，就是我们要全部。我们如果我们人都以天主的意志为意志，这世界没上了，对不对？这是这边所谈的嘛。所以奥斯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反省，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自己呢，他就是天父的教导，他这个人，他的一切，他带来天父的教导，他这个人就是天父教导这个体现 embodiment， 他自己这么，所以他的说话，他的形式全部都是。这个呢，对那些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太困难了。啊，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这么样的完全来自于天主嘛。所以这边你可以看见那个教导跟圣言的概念就是完全是合一的。好，耶稣的教训我们最后说基本上就是天主的教训，他现在用这个方式跟犹太人辩论。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的确是留住这个话，知道耶稣的教导就是天主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最必须啊，不断的反省跟实践的一句话，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是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嗯，
好，谢谢大家，晚安。